我在讲的，我现在讲的哈，倒不是方法。你讲的祷告读经是一个方法哈，就给他一些进度哈。我讲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对他的根源也好，或对他的整个一个大方向，要帮助他扭转。你这个是我们目标都一样，可是呢，现在呢，你讲的这个所谓的祷告啊，怎么样这些的话，都是一个方法，一个进度哈。那我讲的是整个大方向的一个帮助他扭转。好，那你刚刚问我一个问题说这样算不算辅导哈，这个的话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分享见证，那他可以在辅导里面成为一个工具，我不能说这个就是辅导。这样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就是啊，这个算不算辅导，是不是？
对，我明白了，所以我就是
呀，
这个点
我没有否认，我没有否认用你自己的报，我也常用自己的见证来做他的讲道片啊，对不对？这个是一种恩赐也好，或者是一种我们对神的一个很真诚的一个分享，这个都很好的。但是如果你要说这个是不是辅导，因为辅导它是有步骤的，辅导是有智慧，要引导对方把它扭转回来哈，所以它可以是一个工具。
嗯，明白了。
对于辅导里面哈，这个比较属于说我给你一个同理啊，我也经历过，好，跟你有一个同理啊，然后呢是站在一个把彼此拉到一个平的位置来，让他知道说，哎呀，其实不是只有我这样，通常那个对方就要只有我这样的，那你或许你也会给他一个同理，但是同理本身不是目的嘛，对不对？好，我们要把他啊能够往上拉或者往回拉，这样啊。这样子有给你一点理解吗？
有，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啊哈呀，是
师母，
哎，你讲是
刚才你分享的你那个例子，其实也是我遇到的例子
啊。Uh-huh.
我有 mention 过陪伴了十几年了哈。那刚开始的时候， uh-huh. 刚开始因为他从信主不久就我们就有联系。那刚开始好像他有的困难我安慰他，他都觉得很得到激励。好，都觉得有得到激励。那但是十几年下来齁，他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没有改进，就是他跟家人的问题，跟母亲，跟他的子女的问题都没有改进，而且Getting worse, 更不好。那这十几年他也很有追求，他圣经也都，我要讲讲经节他就可以接下去这样了。
好，
那他也有在那个孤儿院服侍啦，就是帮忙啦，或是有一些外来的传道人，就是外国人，他也帮翻译。他自己本身没有，就是没有固定的工作，即使他以前有工作，那为了照顾子女，所以他回去台湾这样。但是最近以来呢，我觉得每次，因为就是师母讲说，我们不要让他讲第三次以后就不要再继续，他是不止第三次，大概经常在讲。那之前我就听，到后来啊，那听了之后。安慰了之后呢，到最近呢，我就觉得说不能再只是这样哈，然后我就开始想要引导他，但是他的反应就是非常的自我保护这样。那他的子女因为以前还小，他照顾他们，现在到了 teenager， 他用同样的方式照顾。就是不行齁，因为他没有这个结婚没有做父母的经验，所以他就是他最近告诉我他那个一个子女就是发现有 ADHD。ADHD 中文怎么讲啊，就是注意力好动，而且
强迫
好动
症，多动症。
这样。然后他就有一点很自救了。觉得说他不晓得，那一直用那种，他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很关心他的家人，但是我觉得他的一些根源问题就是他很 有掌控，这样很喜欢掌控。
嗯 嗯
所以到最后一次，当我开始说，你不要再重复讲那些老问题，因为这样哈、没有办法帮你解决。没有解决，那也，我们还是祷告吧。因为他不想他，我这样讲，开始讲这样，他就不太高兴了，因为他就说，我跟我的好像教会的传道人讲，他们都说我好可怜哦，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他很有同情，觉得很有同情心。那其实这个是我刚以前很早有说过，但是他一直就是只是要别人去可怜，
就停在那个同理上面了，停在同情那而已。
对，他不愿去面对。那后来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只能说我们还是祷告吧，因为我每次我讲分享我的经验，分享我 overcome 的困难，他也他就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说好像你又要说教了。
他可能不会想要听你说了，他只要你听
他
说了。他
只要听，但他每次讲的都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我到后来上个礼拜他又打来，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了。那他也同意，所以祷告之后我觉得说他也心情比较温和下来了。那后来我真的现在就是暂时像师母讲的要暂缓一下。
对。
那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就是关于 ADHD 的症状。他自己也有上网去找。但是我找这个方法，因为他的子女已经是成人的，不是小孩。其实您如果在小孩的时候就发现的，那时候还有机会去更正。父母发现他不晓得，他到了现在那个子女已经是二十几岁成人了。所以我就找的那个的资料，就是说成人如何来自助有这个症状的。这样给他了，我就是只能目前就是为他祷告，还有收集一些能够帮助他的资料。
好，那我要给你这个案例一个我自己的看法哈。我说过我们主要是要针对他们的根源。所以呢通常呢我也没有那种能力，也没有那种精力去跟他一起在他现在这个现况里面，如果他真的是就像耶稣说即使安息日，如果他已经掉在沟里把他拉起来，这个是必要的。但是他的问题，我一直在提醒一件事情，不要在他现在的问题里面跟他缠太久，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
我们辅导者的重点是要把他拉到那个根源。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那么在我听到你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会当一个人他无助的时候我强讲一句话，如果你没有跟我谈过的人，我都常跟你说你还没有到谷底啦。有些人跟我说哎呀我怎么说你还没有到谷底，没关系，你还可以再掉下去一点啦。有时候我会这样讲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要你是真的是上去就是上到那个正确的位置不是上上下下一半怎么样那我们也没有能力帮他解决现在的这些问题。那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接下来那一步你要引导他自省，反省他自己。你不要跟他讲他问题在哪里，他需要去给他一点线索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么的用心，可是到后来怎么变成抱怨呢？你懂我的意思吗？他都一直在讲他的谁他的谁嘛。那现在要帮助他来稍微想一下说我怎么是这样子，我怎么会这样子。就像我们前几天那个冲突的事情里面，就有姐妹自己在分享，她说以前她也是很容易就是会生气啦，或者是会有反应啦那都会在情绪里面，因为冲突了就两个人就会有这种碰撞什么的那他现在已经到个地步呢，他觉得说他已经可以想说，那我为什么在生气，就开始在自省了 哈、
嗯嗯嗯，
就是因为我提到说这个冲突本身第一关一定是有气嘛，一定会要进度要进到会两个人会面对面的时候，就是一定有那个、嗯、就是矛跟盾有它的那个相对性的地方。那他开始想说，我为什么会对这个生气？什么原因？哈、哦，也要搞清楚说我到底在针对哪一个点、嗯、这样子的哈、哦。所以你需要引导他自省。
嗯哼，
好。那如果他一直讲这个，我可能我有时候我会对于这个，我会给他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暗示，就是说、嗯、你现在这样，那就不要再我们就不要再谈这个了。等于说呢，给他暗示说，好，你既然我给他一个怎么讲？比如说我跟他讲说，你费了那么大的心思，结果到现在变成说。你自己就好像亏损嘛，对不对？好、哦，你也不喜乐，你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结果是你要的。那么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来告诉我，我跟你说，你就不要做了，就是这样。因为我要你喜乐。
对，后来我就是这样，差不多有这个意思。
对，那你这样讲的话，等于说你下次来不要再跟我谈这个事情了。
嗯、
我已经给你答案了嘛。好、
嗯哦、，OK，
我已经很清楚说你这个事已经就是不对了。你要缓过来了、
嗯、
你要转过来，不然的话你的亏损会越来越大、啊
嗯、
那我可以这样讲了、
嗯、
还没有到谷底了、啊、就是这样
okay,
那我们有可能会当、okay. 你可能是你的恩赐是帮助型的，你看马上你就要帮他，你很热心要帮他找什么资源找什么资源、啊、那常常就是神的用意是要把他挽回，神的用意是要他走他的路，神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嗯、
不管他怎么决定，不管他怎么啊，怎么忽略到神这边，不到真理里面去？但是我们本身等于说呢，我们本身要把我们的焦点就是放在往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跟进度。那如果他不行的话，那你就等到他，因为他对你有信任的嘛，对不对？啊，那你就只能等了，就等到谷底了，就是这样。好、啊，
okay,
圣经说、
okay.
忧伤痛悔的心。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那最主要的、
嗯、
他的根源他一定要回到这个罪性的根源去啊！像你刚才讲的操纵、
嗯、
啊，怎么会操纵性，这个都有他的根源在那里、啊、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帮助呢、
嗯、
不容易啦、欸、不容易，有时候神让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些例子、啊、那反正我们、
嗯、
你说如果什么都不能做，第一个你不离不弃就对了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嘛，我们要代表神，但是神也没有纵容我们哦。你们发现有时候你跟神的关系，你会觉得你怎么都不回应我啊？啊，你怎么都没有用你的脸光照我啊？你怎么没有回答我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好像很沉默，有没有？啊，有时候也是需要这样的一段时间。
OK，
呀，好，
好
吗？
好。
如果有个别的比较细节的，
谢谢，
我们再私下谈，好不好？好，你跟我比较方便，我们时间一样，
好，
好，
好的，
好，
谢谢。
还有吗？关于这个那个取得认同的这个说服还有吗？我要讲一个哈，就是说，当我们用一个教训的方式的哈，没有办法说服了。就是说你如果说用一个好像训话，或者是说道理，你懂我的意思哈，就是。你的啊态度什么，就是要跟他指出他错在哪里的话，对孩子也是一样，对孩子其实你是要说服他啊，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能够回转啊，所以如果你要说服他的话，尽量不要用那种啊教训式的，因为我们现在讲辅导嘛，对不对？就是把他转过来这样啊 ，OK， 还有吗？还有吗？
师母，
是
师母。你说那个就说不要训他，不要指出他的错在哪里吗？
我不没有说不是不要，不是就是不要用指责的方式、
哦
啊、不要教训他，教训就是说你在上他在下啊、好像你在说就是因为你这样才会这样嘛啊，类似这种口气呀、啊、或者是啊对于辅导的对象哈、啊、我常常给自己一个提醒，是我们跟他要站在同样的啊同样的立场。那、啊、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比他，因为我们有我们跟神比较近嘛，我们照理讲是神在上面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把他拉上来。可是我们的那个第一步呢，我们先下来，就像耶稣一样啊， 谦卑自己，倒空自己下来，然后再把他带上去，陪他上去，这样子。啊，我不是说不能，我们因为我们要劝戒啊，我们也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啊，所以我们是要去指，我们要去指出他的错，但是我们的态度不是要去定他的罪，这是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样
了解吗？嗯哼，师母，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指责，但是我们可以提问，就是让他去思考。
对，
是不是？
对对，就是引导他。对对对，
引导他去思考为什么？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OK，
呀、yeah, ，我们是要帮助对方有一个自我的啊。有点像现在我们在讲病毒啊，有免疫能力了，有自己的防卫能力，有自己的保护能力啊，而不是我们帮他代替他做什么，我给他答案，不是这样子。不然的话就变成以后你要背着他走了，变成这样啊，就像刚才那个啊小红说他给他一个金结，然后那金结他吸收了，那下次他再给他一个金结他也觉得很好啊，这个是对这个过程当中很好，但是慢慢的要让他自己能够在一些经节上面怎么样开始去自己去领会神的话语，所以在他读经方面可能小红你可以帮助他、啊、可以让他在读经方面的那种吸收啊，或者是能够自己见到光、啊、这样子、
啊、师母啊，
你那是很对的，嘿，你讲是
你说比如说有人哈，有一些模式你看到他比如说掌控性这个问题、
嗯、
那你会不会发现首先那个模式形成可能有很多原因哈，要改可能我有时候觉得我是很掌控型的哈，就我在分享我在想无论我跟孩子就是我的那些关系上面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些、
嗯、
啊，我又想到另外一些人那个掌控性哈，我想掌控性可能也是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表象，那他可能原因或者是缺乏安全感啊，
是
啊，或者
是
根源，
掌控性是一个症状，它是一个症状、嗯、不是根源，是症状。
嗯，好，那我明白，所以就是说您说的就是我们在帮助他内省或者提问，这些都是要让他看到这些表象下面他最根源的东西，对吧、
嗯、
就是而不是说指出你有掌控性、嗯、但是可能你得思考你为什么会有掌控性，或者你的那个根源是怎样、
嗯、
比如说就像彼得一样、
嗯、
可能彼得是一个谦卑、
嗯、
对吧，跟主仆关系那个啊、
嗯嗯、
啊，好，那我明白了，好，我就分享，我就问一下这个哈，因为我想到有些人的掌控型并不是他真的要去 control 别人，他有的时候是他没有安全感，他害怕，或者就是有各种原因啦、
嗯
啊，我想的是这样啊，
嗯、
好好
呀，它是一个症状，一个病态的症状，哈哈，啊，那基本上它的根源呢，不管是它没有安全感或什么，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根源，你如果从掌控性往前推，你会看到它的不安全感，或者它的它的不肯定，它很怕，它害怕，啊，应该讲是害怕，啊，忧虑害怕，啊，所以它想要。确保说我不会这样子哈，但是在往前推的话就是他要依靠自己，那依靠自己是什么意思，我就是不需要神嘛，神没有位置了，就是我要做主，我一定要这样。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哈，有一个妻子哈来诉苦，那先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我就不讲了哈，就说他我的先生有这种特性，你看这么不可理喻的哈，那我就后来我就讲了几次后，我就跟他说，你的意思你不舒服的地方是因为你讲的话他没有照做吗？等于说这个就是说他就是要掌控他嘛，对不对？如果因我说右你就向右，我说左你就向左，当你不听我的话的时候，他就因为他我已经听他讲了很多了。那我就把它做一个结论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会很生气的时候都是在他不听你的话的时候吗？所以就给他一个提示说，暗示说，诶，好像是哦。啊，那接下来就会说，那为什么人家不听你的话，那可能我就问说，除了你先生有没有别人不听你的话让你不高兴的呢？啊，还有各种方向了，比如说你平常都是你在出主意吗？类似这样子。那开始想说，诶，其实我 他其实抱怨他先生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做，然后他先生也不勤劳，类似这种事情哈，很多很多数落的地方。那我就把他的问题反问他，我也没有说他是这样哦，我就跟他说你的意思是这样吗，然后他就从这里开始自省了。好，类似这个，所以那个掌控就是常常就是一条线牵过去，要把人家拉住，好像一个遛狗一样啦，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子。好，通常我们背后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这样最对，我这样才对。那到后来那个那条绳子的时候拉不住的时候，你就会急了，你就会害怕了。好，类似这个就是掌控性。哈哈。
明白，
就是
我明白了，嗯，
哈哈，
嗯，反正
有谁要说吗？刚才有谁要说话吗？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哈？怎么样从这个我们讲到掌控好了哈，怎么样从掌控方面开始放松，就是那条绳子不一定要老是拉在手上，啊，比如说我常这样形容哈。刚才怎么会谈到掌控性的哈？我没有发现，我们稍微再谈好了哈。比如说你养孩子哈，我常常形容说好像在放一个风筝，那刚开始风筝你就慢慢放，对不对？你要试一下它那个风的风向哪里会比较，慢慢就越长哈。那到后来就像那射箭，就把它射出去，好，就是就离手了，好，它就自己出去了，啊，就往它的目标去了，好，那。掌控的话就是拉着那一条线，它一飞你就想要拉，然后对方就有一个张力在那里。好，这是我的一个对掌控性的理解。那有没有人说我怎么样放松的，怎么样说我就好像没关系啦，就是我放松一点再放远一点也没关系，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因为这种经验会帮助。嘿，是
我是小霞。
是，我知道，嗯哼。
对，
老师你好，
我不知道我这个经验算不算你说的那个掌控哈，
嗯，
但是我自己就感觉我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是我的，嗯，我在陪，就是我有一个，我陪了一个姐妹，陪了她蛮多年的了，
嗯哼，
那我自己就觉得说从有我自己之前就大概在。一年多以前有一个阶段吧，就如果他不来聚会啊什么的，我就会问他，我就问他啊，我说你怎么没来聚会呢？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嗯哼。
然后当然我关心他是事实了，就是我的确也是关心他，
嗯，
可是
那你特别会注意到他就对了，对不对？特别注意到他，
对。嗯，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自己感觉其实那个时候除了关心他以外，其实我会觉得其实是我会特别的关注到他，就是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掌控，我不知道，但是我就会特别的想说要了解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怎么没来聚会，大概会这样的一种心。可是在那个阶段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那个有什么问题，只是随着后面跟后面也有在为我陪他的那个部分来祷告，那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回过头来去看那个阶段，其实自己是不放松的，就自己是不放松的。然后呢，我觉得也是会想要更加的，对我在想，可能也是会一个不放松，另外一个是那个时候很期待。我在陪他的过程当中很希望能够有一个结果吧，
看到效果呀，
对，
看到效果，
对，
是。
然后呢，
是
随着这个过程这个时间越来越久，然后在基督里面的有在一点点长大，然后也在被操练，有更加的老练一点吧，所以等到后面我就开始不问他了。我就开始不问他，就你来不来聚会，当然就我也不说完全不问他，可能就是几次以后才会问一次，哎，怎么最近没看到你呢，你还好吗？大概就会这样问他。那当我更多的呢就可能会在背后为他祷告，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是很放松的，而且 我自己是更自由的。
嗯哼，你那个关心有，但是呢不会再有焦虑了。好，他不来，他来，
啊、对对对，
你不会再有焦虑了啊。这个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提到陪伴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哈，不要干预跟介入对方的成长过程，不要介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哈，就是不要去啊，你可以陪着，哈，
嗯，
那你的对象他是主角，你是陪着，但是呢，我们不去参与，好像他跑慢的，把他拉快一点哈。或者是长得很慢，就把它再往上面啊拉一点，这样啊，要塞给他啊，要给他赶快吃得好一点。我们常会跟孩子讲一句话哈，我是为你好。啊，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稍微再退后一步想一想啊。当我说我这样跟你讲，我这样做是为你好，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可能多少都是我们想要介入了。就像你刚才讲那个结果，我没有看到效果，我有点急了啊，可能是有点、我在想你那个还不叫比较属于要介入了啊，就是有一点
关心，
不是关心而已，那不是关心而已，关心不会产生一种不自由感，他已经被干扰了嘛，就是特别注意到他，然后还要问他为什么没有来啊，有点要介入他的那种个人的那种范围了，这个对我来讲是介入，
也有可能就反正那个阶段我自己就会觉得我会特别的想要关注他，但
还有一点，对对对，还有一点可能那个热心有转向情的部分，
我不太确定，但是我想可能都会有。那
我讲的情哈，没有什么反面正面，我的情就是说已经有感情上的，好，比如说你比较好、比较关心的人，你比较亲近的人，他生病你也会焦急，类似这样，对不对？啊，就是已经有转向，就是那个情的部分有比较密切了，可以这样说。嗯，或许
我想应该有的，我想可能会有。就我觉得那个过程，但我想可能就是，这就是我们在关怀或者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成熟长大的一个过程吧。对，但我想就是神自就反正我觉得就那个阶段我不知道有多久，大概有几个月吧，但后面神自己就开始让我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放松。
对对，因为你有在自省了，对不对？你意识到了啊，
对，
你在主里面，所以你说你去祷告，对不对？你就更清楚了啊。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是不是？耶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的痛苦，所以我只是要把这个可以担当他忧患的这个耶稣介绍给他，我没有办法背负他的重担，啊，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一个可以对辅导可以比较容易，或就是把这个担子担得轻省的人呢，就是不要背负人家的重担，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要自己过。我们可以携手，我们可以陪，我们可以彼此有分享扶持，可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脚步都要自己踏过去。我们可以引路，我们可以指引，但是呢不要背负对方的就你的情绪哈，不要干预进去了，不要参与进去，这是我的建议啦。当然可能一方面我自己本身就是不是那种恩赐的人啊，像刚才那个美金姐妹呢，她本身就是很有同情心的人啊。那我就是同理的部分，我会因为理的话就是那个理的部分，我比较还可以去练习啦。但是同情的话，我是比较我本身的那个生性是比较没有的。
不过我后面有问过他，就最近啦。因为我后面就开始有在放手嘛， 然后我也自己就在放松，然后我也就更多的背后为他祷告，把他交给神。那我也很确信说他在神的手中。但后面呢，就他自己会有一点不习惯，他说你最近是不是不怎么关心我了呀？我说没有啊。我说我一直在为你祷告，而且我很相信你在神的手中。我就不断的这样跟他确定嘛。那最近有一些机会我有问过他，我说哎，我说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我说你会有觉得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有在想要掌控你呢，或者你有觉得不自由的地方呢？我有问过他。那他告诉我的就是他说没有。那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就好，我说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需要去注意的地方了。对。
是。我要解释一下哈，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你都没有情感上的参与，也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你要同哭同喜的一定有情感上的参与哈。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要，我们的心，我们要自己要有一个警觉性，就是说我们宁可为什么他后来问你说你怎么现在都不关心我了啊，好像没有关心我了，等于说你以前很密集，现在变成好像又比较淡了，对不对啊？那你自己的成长他不知道，他看不到。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们那个情感的这个彼此的接触呢，宁可是慢慢来，而且是就是说不是首要的，不是首要的需要，但是可能会有一个情感的一个彼此的那个关系是会有的啊，这个不是反常的哈，这也不是不健康，这是对的，也没有错哈。所以呢就好像让它慢慢进行啊，免得对方会误解说你看以前有什么现在没有了。那有的人是这样，就是啊，我这里有噪音诶，这里有噪音，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有时候是这样啊，就是好像我们我刚才讲什么，对不起，我提到说没有，我现在有点忘记了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慢慢的顺其自然的去加强啊，就是加强那个，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跟对方有连结，也是会有感情上面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宁可那个次数那个频率呢是慢慢多的，而不是说一开始情况很严重的时候你就很多，然后呢因为你是要辅导他啊，当然你可能会救急，会帮助他的那个很急的那一点，但是呢我们是要慢慢加强，这样的话表示说越来你就越可以帮助他，可以回头啊，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就给他一个期待或怎么样。哦，我要讲到说有的人是这样，刚开始呢很热衷很热情，然后帮助很多，到后来很累，因为被对方依赖嘛，很累，所以到后来呢会让对方以为我们不爱他不关心他，有时候会变成这样子啊。
明白。
是好，我先把我的讲完哈，很好，非常，我很喜欢你们这样提出来哈，只是很少有弟兄的回应。因为我需要比较，我其实你们回应我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也比较知道大家的需要哈。好，那现在呢，来到方法的时候呢，就是要他能够去例行，你要给他一个进度，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好，比如说他现在正在很累的时候，你说你现在要先要有给自己时间休息啊，你调养你自己，你现在很好。很累的，你现在做什么决定都不理性的哈，就是给他一个小步的，然后你就问他说你昨天有没有睡好，有没有睡觉啊哈，有没有多睡一点啊，类似这样哈，有没有吃饭，类似就是像那个以利亚有没有天使把他拍一拍说起来哈，给他一点点的那种一点点的进度哈，天使说起来然后吃吧。这个都是一个进度哈，那到后来还跟他一句话说你要走的路还远，你还要往前走呢，到后来神给他的最后一个结论是说你还有事要做，你的人生不是停在这里哈，你还有路要走哈。好，那我们谈到这个方法之后，就给他一个小目标啊，目标先不要定太远，不要定太高，因为 对方是一个软弱的人，你要给他一个，就像孩子很小，你要给他一个小目标，他做得到的。当他做得到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成就感，他会有自信心，所以给他做得到的。好，然后啊，比如说像小红，我们用小红这个例子好了哈。比如说刚开始给他精结，然后说哦，我现在知道了，好，那下一次我们可以给对方一个目标，说你告诉我你这个星期里面有哪一句圣经的话，以前我分享给你，那这次换你来分享给我，好，这也是一个目标啊，让他去开始自己思想那个神的话，好，因为那是你的啊，他的需要的话，好，所以这个小目标就是给他一个学步的一个踏一小步，踏一小步，那慢慢就可以再更大步啊。那么然后呢，你在这个最后的结束呢，要给他一个确据，就是说我们是有盼望的，好，用怎么用你说话的啊这个啊方式，让他感觉是充满着盼望的，就好像去看了一个医生，然后医生说，比如说了哈啊，我们知道癌症是绝症哈，不是癌症，就是它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绝症啊，但是当然它可以啊，但是医生如果看到你有癌症的时候，他不会马上跟你说你没希望了，他会跟你说，他不能跟你保证说你会好起来，你会好到多少程度啊？顶多就我们来把那个癌细胞杀掉。但是有一句话这样讲说，这个是不可痊愈的。但是呢，因为即使你现在把它杀掉，它潜藏在里面，以后扩散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嘛。好像妈妈也是啊，她那个时候啊，十几年前她有乳癌的时候呢，她常讲跟她说癌细胞不会死啦，除非我死啦，就是我死了他才会死，意思是说我知道我要跟他和平共存啊，在哪里常常要跟你出来你也不知道啊，他有这种意识哈。那么医生常会告诉你说他是不可痊愈的，但是他是可以控制的，这样是不是给你一个盼望呢？就是说哎呀，我现在还可以活着，而且再来你就要挑起他说我愿意活着，我还是要活着，类似这样给他盼望哈，然后呢再给他讲清楚你的进度是什么，那之后你就给他一个啊、跟进啊，比如说你对一个抑郁的人哈、啊、他跟你谈啦、啊、那你也想帮助他，那么你看他的情况呢，一小步是什么呢？每天你去照照太阳好不好，阳光可以给你很多好处哈、啊、给你滴啊什么的哈、啊，那然后呢，隔天你可以打个电话，或者是过一天啊，不要以很密集没关系，那你有没有打开窗户啊，好、哦、有没有照一下太阳啊，然后你可以说你这个礼拜里面打一个电话去打一个你想关心的人，然后很久没有跟他联络了，去打一个电话，这个都会帮助一个抑郁症的人，让他有一个，因为抑郁症就是很想就是全部的那个外围的那个人际关系啊什么，他都觉得他没有能力的嘛，所以他会把自己关起来，所以你必须要帮助他开放出去，所以跟人的连结或跟外界的连结，所以你给他一点点的进度啊，都会，然后给多一点点跟进，做一点的好像盯着他或督促他都可以的啊。好啊，我就今天基本上啊讲到这里，然后呢请你们，你不一定要按着那个小小题来一个一个这样讲，但是你那个基本上大题要讲哈，比如说啊，我一开始怎么跟对方有一个比较连结性的啊，我说什么话哈、啊，然后到来重点的话，我给他一个什么金结，然后呢，我怎么样去说服他哈、啊，类似这个这些哈、啊，基本上我是要你把那个内容的方面啊，把它写的细节一点，然后你要把案例写清楚。这个比如说了哈，比如说现在如果你的案例是这个啊浪子的哥哥，那你怎么去关心他辅导他啊，那你就用这个来写，说你要怎么跟他讲这样啊，好，这样有清楚吗？刚才是季红问上，这样有清楚吗？季红是不是你问啊？季红你有听到我讲话吗？ OK
听到了，师母听到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就是那个掌控哈，我是觉得我是有这个掌控的，刚才提到了、嗯、但是后来没有回答，就说不掌控的做法是什么？
不掌控就是我知道我没有能力，我不做那个掌控，就是那个是让掌控者是我们的神嘛，对不对？
嗯，是。
那我不是靠我自己啊，而且我没有那个自信说我可以掌控，就是那个以我为中心了、啊，可以这样讲了、啊，我为中心了、啊，我的看法，我的做法，然后有时候是好意的哦，就是不是恶意的哦，好，
嗯，
我们常常跟他讲的，就是我跟你讲过了，就是为你好，哈，但是呢，对方的感觉是你拉着一条绳子，要把它拉到你的方向来，这样那个就是一种给对方有张力，你这边也有也是很吃力，是这样的。那怎么样不掌控哈、啊，这可能另外一个话题吧。还是别人有没有谁可以冯金师母，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回答小红这个问题的？怎么样不掌控？
掌控的，首先我觉得就是要听我的。
好，
本质上哈、啊，就是要听我的。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其实也是有时候掌控。其实，我怎么改变的哈？神一直提醒我，第一个，有的事儿不关你的事儿。就是吧、啊？那些事情不用你管，不关你的事。第二个，人家不一定非要听你的，就是当有时候我觉得当我那个掌控是那个张力出现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说当你想是一抓一件事情，人家不听你，你就会有反应嘛。这个成了一个反应自己掌控的一个指标。我对我自己哈、啊。我就明白，神就教我说，当我说什么事情可能我是对的，但是人家没有照我去做的，我就有一个反应，这成了我掌控的一个指标。当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我就要来审查我自己，说这个关不关我的事。第二个，要不要命。第三个，他一定要听我的吗？当我这样想明白了，其实我就说是主那个。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power， 就是让大家必须来听我的这样慢慢慢慢的就练习。有时候实在是受不了的时候会离开现场，就是明明知道是错还在那里做，或者那样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可能你要在现场的话你会又怎么样，我就离开现场，我走一圈，然后又跟主祷告，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会越来越有帮助。其实那个就要反掌控，我觉得就像那个强迫症，就是要，其实那是
刻意的
对，刻意的让自己不要去掌控，就是反掌，就像那个强迫症，你就要反强迫那样的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那个 sign， 让我能够明白，就是那个情绪上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警示，我就要停下来了。慢慢慢慢的，其实。其实人家没有你，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可能比你还更好。我就记得有一次师母，我记得有一个 Christmas 那个有一个讲员来讲哈，他就说，教养青少年就像那个烂绳拉猪啊，就是说那个绳子又好像要烂，又还得拉，就是又不能使劲儿，一使劲绳子就断了，猪跑了。后来我就跟你说，你就说你可不是烂绳啊，哎呦，我在反省我自己。哎呀，我后来我就在想说，是我对我孩子有时候就是在不应该很严的地方，应该放松地方，反而我不能放松，就是无以继续的都得按照我认为的那个，他们有很大的压力。那我反省自己哈，后来我就想说，做个烂绳吧，你自己也不用那么累啊，不要去非得那个去掌管他们的生命或怎么样的，那对我自己很有帮助。对，我觉得对我自己也越来越。放松，就
是
是，
我想有两个比较正面的哈。刚才啊，冯金师母是说你意识到，然后就要去反掌控，就意思说好像就刻意的要去往相反的方向去调整自己哈。那我有两个比较正面的哈。第一个哈，你回想一下，神掌控过你吗？回想一下，好。那么第二个。我想我们需要学习尊重，对对方的一种尊重。什么叫尊重？有相敬如宾。 我刚刚一直讲说两个人是平的，即使你要帮助他啊，即使他是一个让你觉得说哎呀麻烦很多的人，你们还是平的。好，那他不听我的，或者是我讲的没有效果，这个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惊讶的，因为我们是平的。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最重要要学习的哈，小红，从尊重对方。
Yeah, 尊重我师母哈，我是觉得其实这个尊重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学习，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成长背景当中、社会环境背景当中，尊重对我们来讲是很陌生的一个词。就是那种那个要需要很刻意的去看到一个人从心里去尊重他那样子的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是真的是你说的这点特别特别好，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要尊重他的那个病，就是他本人的那个神赋予他的那个人性，
是他是神的形象造的，他是人，他在神的眼光里面，他的那个宝贝跟我是一样的哈。这个尊重本身呢，我想或许是可以在一个品格啦，也可以这样讲啦，好，那有时候是我们的说话方式，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期待，好，都要有一种等于说我尊重你的自由意志，我不是要拉你，我不是要推你，但是我是要分享给你，给你做个选择，这样，好，
是吗？
那基本嘿是。
那个其实话题我非常同意洪金师母说的哈，这是我们没有的，就是说需要像您说刻意，但是另外有一个点我也想提出来，尤其当这个尊重是比如说你是去辅导弟兄姐妹哈，可能你很容易把这个绳子拉回来，你就不要再弄了，但是如果是牵涉到你的孩子，你明明知道他错了哈，或者是你的丈夫他做的决定影响到了你要跟他一起受苦了，师母你明白我说的哈。
好，我现在了解你的意思。你的尊重跟我做不太一样的意思。好，你继续讲嘛，你先讲嘛。
我就是觉得这个亲密关系里面比如说孩子也好，我这个在学习，只是我有疑惑。当然我是当然明白这个，就我的意思是说我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尤其我跟孩子哈，或者某些点比如说掌控。只是我刚才在想对我特别难的地方，当然我现在我自己找到一个秘诀，就是回到神里面，我常常要提醒自己去祷告，我要跟神求智慧，然后我就像我已经意识到我不行，我这是我的点，我不知道别人怎样，但是我会发现亲密，尤其特别亲密的关系的那个张力特别大哈，就分享这个，这是一个难题。
我常常说这个冲突的事情呢要从家里练习，其实家里最多而且最难，只要你家里练习好了，你出去是得心应手的。在外面，我前天跟一个姊妹在谈，她说我先生对人不会了，只有在我们家，我说那就是问题了，我们认为在外面对人不会就放心了，其实真正的那一面是在家里的 那一面。所以我认同你讲的亲情是最难的啊，因为近距离，而且呢就像你讲的是一个妈妈，她是孩子啊，所以呢这个我在讲的尊重的意思哈，就是说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的权益可以表达我要讲的，但是我不是强迫对方或者是用威胁的方式啊，我处罚是处罚，但是呢在处罚之前，我跟对方的这个谈话，我要让你处罚的时候是心服口服的，那么这个前面这一段我对你还是尊重的，你懂我一个人格对人格的尊重，就像圣经说不要惹孩子的气，不要让他失去了志气，这个部分我在讲的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去尊重对方，就想说我希望人家尊重我，那我就这样去尊重人家。那有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那我尊重对方不值得我尊重，也有这个问题了啊。但是我想，我觉得这尊重是我们要养成的一种德性。我刚才是没有了解说你要跟我讲的是问题吗？还是说你要表达？ 你就是表达说，我听到是说你说你认同啊，冯金师母说的这个是有背景的文化的问题，还有第二个是亲人的特别难，是不是？是这样吗？
对，就是那个度吧，就是像您说的，嗯，或许现在我们都在学习，知道这是个概念，但是放在特别特别的场景当中，尤其是在家庭里面哈，
嗯，
那比如说不惹孩子的气，或者是说如何实际的来处理不惹孩子的气，但是我在想，当我惩罚我的孩子，他不会，
我想有一个很根源的学习，学耶稣的温柔谦卑。这是一个我们本质的一个神要我们有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学他的儿子耶稣温柔谦卑。我想是一个等于说耶稣就把他降，把自己降到跟我们同样的一个道成肉身嘛，哈，那我们也是一样，对孩子也是要到一个地步来俯就卑微的人，这样好不好？有一个金姐有没有俯就卑微的人？或许这个是我的意思，就好像你蹲下来到他的高度，因为你意思是要帮助他改变，那你要蹲下来。我这样讲有没有给你一点啊？有没有
对
你的提？
我是有的，我是有明白您说的，就像那次讲冲突以后，其实相当于就是你们面对是同样一个问题，或许他是软弱，他不能处理，你不能指责他，然后你要用智慧去帮助他面对，我想是这个。那对于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各种关系吧，你跟父母可能会比较难，因为妈妈爸爸是你的权柄哈，或者你跟先生还有可能，但是你跟孩子这个点上呢，或许更需要学习，尤其我自己想哈，更需要学习。那我的大的孩子，我现在已经意识到，我老大已经青春期了嘛，我会发现，往往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家老大他会，因为他现在也愿意找神，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好的效果。但是对于我的老二呢，我常常也会威胁他，因为我会告诉他，这个事情妈妈不许可。如果你违反这个，我不知道这叫不叫威胁，违反了就是我有我的底线，那么这个点上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惩罚、
那是一个规定，那个规矩，那个不叫威胁，这个就是一个规矩嘛，我们家有这个规矩，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会告诉我妈妈你就是威胁我，因为他很怕挨打，我会打的，就是有些事情犯了以后，我基本上有的时候我也不会说气急败坏的打，我尽量现在就是不气急败坏打，我会很平静的告诉他你怕过去，我就一定要打，打完了我跟，其实他已经知道道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anyway 您想说的是让他觉得他被尊重，然后他犯错他心平气和接受这个惩罚，我觉得好难哦。这个或许
管教的时候呢，要处罚呢分成三，我这样子讲了哈，我因为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原则问题哈。第一个就像神说亚当你在哪里哈，因为你要把问题提出来了哈，就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了哈，先跟他先说你这个你弄的吗哈、哦、然后呢你给他有一个机会给他讲他为什么做这样做哈、哦、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都是还在一个位置，就是平的位置哈、哦、那我现在我想因为我是妈妈，所以我要跟你来处理这个问题哈、哦、那么到最后他承认错了哈、哦、不是屈打成招哦，就是已经承认错了，错在哪里都知道了，那你就要给他说那我们要来处罚，妈妈刚以前怎么讲的，你说这样那怎么办，然后就是这样。好，我不是说他心服口服就可以笑着被你打，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也会哭。好，那之后呢还要跟他和好，就是说妈妈还是爱你的，我们一起祷告，这个都是和好，这样。我觉得管教孩子有这些步骤的话会比较能够有效果。不然的话会一直重复哈、啊。还有一点我怕我忘记啊，先让我讲完。其实呢，如果你们说这个是你们以前没有的，文化上没有的，那我这样说好不好，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从小要教他们尊重，那是一个规矩，就是你要尊重，你要像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什么让贤让尊什么尊老让贤是什么啊，就是好像我们要尊重人家好、啊、就是比如说你像你走路齁冲到人家前面去， 那也是不尊重啊，是不是？哦，这一些我们从小就要教。
对，明白。我其实是明白，嗯，我只是在想，我的儿子比较倔，他有的时候他不认错，他可以跟你耗一个小时，有的时候我真的要跟他耗一两个小时，最后耗到
最后。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跟他耗，你不需要跟他耗，你不用接受他这样的一个哈。每一个人父母亲的孩子都感觉是很难教的了，几乎都是这样子啊。但是你不需要让他来，当他跟你说你是对我威胁，你就回答说我不是威胁，这样就好了。你不需要，我们父母亲哈，不欠孩子一个理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我们欠孩子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不是讲你哈，因为我没有跟你细谈你的你自己这个个案哈，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问题哈，我只是在讲大部分的问题哈。很多时候我们都常常觉得神欠我们一个理由，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为什么让那个这样？其实神都很沉默。我们有父母亲的这个权柄哈，当我们知道说我这样管教是对的时候，我不需要给对方一个交代。事后可以跟他对流说为什么我这样做，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都感觉好像爱的教育就要跟他很民主了哈，就好像啊跟他讲，我也跟他讲，要讲通了，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不太认同说啊，容许孩子来质问我们。
师母，我想分享一点点，如果还有时间，就是有一个短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孩子他们开始对于属灵方面很追求的时候，在差不多在 teenager 哈，还有刚入大学那一段期间，嗯，这也是我很感恩，就是在那个美国教会他们有这样的 这个一个风气，所以他们都很每天早上就五六点上学之前就灵修怎么样。我觉得那段时间呢，就是他们神的话语就在他们里面，所以我如果讲说啊，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他们就会问我一个问题：圣经有这么说吗？哦，那我就要去找圣经神怎么说对这件事情怎么说。当我找出来，他们就会心服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说的不一定，他们不一定会服从，这样。
啊，如果你找不到怎么办？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okay.
谁要讲话？谁要讲话？刚才谁要讲话？我听到一个是弟兄还是谁要讲话？有没有？
我讲这个只是我个人的，
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嗯哼。啊，我是觉得说孩子想要求知要求证哈，我觉得有他的程度性的成长。好，那如果他是想要求知，我们可以给他帮助，他能够开导他哈。但是当他说圣经有这样说吗，那我会觉得说圣经有说父母亲是你的权柄，这是大原则。
嗯
哼，啊，当然神是我们家的主，但是呢你看为什么说丈夫是头，为什么说儿女要听从父母，这个是圣经讲的。那孩子哈，啊，孩子是很聪明的，非常聪明的。如果你让他一点点以后哈，啊，变成他比你年轻啊，你知道吗，他比你脑筋快，他就像一个小律师一样很会辩论的，然后呢他比你更能够吸收新的这些知识，那我们是在退化的。如果他的跟父母亲的这种啊关系一定要这样子的话，就一定好像给他一个交代或这样的话，我认为说到后来他自己走偏的时候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要代表神给他一个原则，啊，那你要去管他，要去教他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我这个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管的，所以他需要尊重神给的这个权柄，他的父母亲。
但是他们已经是就是说 teenager 或是已经是上大学的，
好，
照我们的文化来说，
你可以跟他去解释说圣经是这样讲的， 但是你的解释如果出于他跟你说圣经有这样说吗，如果他想要求知，这个没有问题。
嗯哼，
那但是呢，就说他是你们在讨论的是一个绝对性的还是一个相对性的，你懂了意思吗？有的是就很清楚的，你刚才讲圣经有这样说吗？那很多人就说，很多人就说圣经没有说不能喝酒啊。
没有声音了，
没声音了。喂，有声，你听到吗？
有声音，能听到。
有
，OK，OK， 呀，好，我想这个问题啊。还有没有谁有意见？好，我请教一下好不好？那个啊，长明弟兄，你怎么样来？如果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因为你也教了孩子，对不对？哈、哦，你自己啊从事教育，然后你有孩子啊，也是 teenager 啊，也是一个青少年。我的声音听得到吗？
听得到。
哦 ，OK。
可能这个点有些人要去做饭啊，或者离开了一下。
哦，先离开的是吧 ？OK OK，
有可能啦。
Okay,
或许是说、
okay.
师母，我们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因为你那边也半夜了。
是。
OK，
你们现在一点四级了。
对，快十二点。
但是这个问题哈，刚才从赵平提到这个管教孩子，到刚才那个徐姊妹提到说这个哈这个关于一个青少年或者已经是一个社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哈，这个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权柄问题或者尊重的问题哈，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那个哈。好，那我们就按情况我们再继续好了，因为它也是很实用的啦。好，好哈，大家也思考一下好吗？有孩子的好，思考一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好不好？好，那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弟兄还在吗？我很想请个弟兄带我们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在场？有没有弟兄在场？
弟兄都跑了。
都跑了。OK,OK, 好。
我不知道。
好，那小红、okay. 小红你带我们祷告好不好？好、哦、你带我们祷告这个结束哈 ,OK。
亲爱的阿爸父，孩子谢谢你让我们远隔天涯，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真理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也特别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辅导我们。实际上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在很多的真理上面，在很多的做法上面也都有迷惑的时候，你借着这样的辅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辅导比我们更加软弱的人。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也愿神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立定根基，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中得到生根建造，与你同工去服侍那些比我们更加软弱的人，使他们也能够坚固起来。孩子谢谢你。
Amen, Amen.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